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传道书。传道书是对创世纪三章的注释书。创世纪三章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一个被罪污染和堕落的世界中，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呢？这就是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传道书告诉我们，作者是大卫的儿子，很可能是所罗门，也可能是大卫的后裔。我们假设作者是所罗门，但是经文本身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作者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该如何将传道书放在旧书历史的上下文当中呢？首先，我们可以把这卷书看作是堕落世界的生活指南。它在救赎历史的堕落之后，可以应用到基督再来之前的任何时间。其次呢，我们可以从旧约时代犹太人编辑圣经的次序来认识这卷书。虽然编辑次序并不是神所默示的，但是这一传统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来认识这卷书。在耶稣所使用的旧约的编辑次序里，传道书在以斯帖记与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传道书的位置可能是对被掳时期生活的一个回应。神的百姓借着传道书回答他们的存在性问题，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圣殿，也失去了国家、民族和身份。作为神的百姓，意义在哪里呢？传道书提出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既然我们都会奔向死亡，人生难道不是虚空和没有意义的吗？传道书一章二到三节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总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传道书最后给出的回答却是这样的。他说，大有意义，大有意义，一切都大有意义。因为一切都是被这位永恒的、全权的，并满有目的的神所安排的。所以我们应当敬畏神，并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和我们为他所做的而欢呼。传道书挑战我们所做出的一个徒劳无益的努力，就是想要在拒绝创造者的情况下，在受造世界中寻找意义。这样想的人必然会得出一个令人灰心的结论：如果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如果宇宙是受造的，并且依然被一位永恒、全权和充满智慧的创造者所管理，那么生命就是有伟大的意义和价值的。注意，我不是说因为神有意义，所以宇宙有意义，我是说由于神的一些重要的性情，所以宇宙有意义。这些性情包括永恒、全权和充满智慧和目的。所以不是说因为有神所以生命有意义，而是因为神预定了一切会发生的事情， 并且神有能力执行他所定的计划。世界和世界上一切暂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有存到永恒的意义。传道书中的神是一位掌权的神，也因此宇宙和生活才有了意义。因为神不会做无意义的事，神也不会创造无意义的人和物，所以神是配得敬畏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应当享受的，因为神给予我们的时候就有良善和有意义的目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等等，但是也包括了我们所遇到的麻烦和苦难，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但是我们蒙召去信靠神，并且相信神从不犯错。这卷书的开头说一切都是没有意义，最后这卷书又说在一位永恒、全权和满有智慧的上帝治理之下，一切都很有意义。我们是怎么从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得出最后的结论的呢？那我们就要了解整卷书的结构。他在一开头就提出一切都是虚空，这一论点虽然新鲜，虽然令人怀疑，但却是诚实的和有力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时常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但是我们要赞美神的是他赐给我们了这卷书，把我们从玩世不恭的权儒主义当中拉回到基督和信心的面前。接下来的章节反复的回答和讨论一开头所提出来的命题。我们从第二章看到一切都是虚空，传道者尝试过了各种努力，但都没有找到意义。在第二章的末尾，我们看到了这卷书的论点，如果一位全权的神在治理这世界，那么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这一论点在后面的章节中被论证、被反驳、再被论证。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经文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作者的思路是什么呢？这卷书是如何从一开始的反论点得出最后的结论的呢？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一章一节到传道书二章二十三节。传道书开头两章的目的是探索生活的意义应当是什么，传道者带领我们去探索生活的意义，但却是在离开神的前提之下的。传道者在智慧中，在饮酒当中，在欢笑中，在财富中，在美食中，在工作中，在性欲、在权力、在名誉，甚至钱财的富足当中去寻找，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但是传道者对意义的追求却毫无收获，像捕风一样。二章十七节说，传道者恨恶生命，毫不意外，所有他所享受的世间享乐都会结束，所有的事情都会结束，所有的人都会死，我们的欢笑和享受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接下来就是传道书的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前面已经说过，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永恒的意义，因为死了就是死了，因此人所做的也没有价值。但是在传道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作者尝试要写出对日光之下一切都是捕风、都是虚空的解决方案。那么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经文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亲爱的朋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折呀！我们看到了莫如、享福以及出于神的手，还有知识和喜乐这样的词汇，这是和虚空捕风截然对立的语言。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同样的生活事实，但现在传道者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这生命是与神发生关系的。24节说，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吃喝和享受自己的工作，可他刚刚还说这些都是虚空，为什么他现在建议大家要工作要吃喝呢？为什么他认为在生活中有完全的享受和满足呢？吃喝是一个泛指，不是仅仅指的进食，而是一个比喻，指一个人所做的所有事情。因为吃喝是人生存的基础，所以你应该快乐的生活，并且享受你的工作所带给你的成果。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发生了什么？原因就是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所罗门看过了很多的努力和事物，但是他现在忽然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吃喝也就是生活的一切都是从神的手而来的，这就改变了视角。在一章一节到二章23节中，所罗门是从一个世人的视角来看待生命的，他只是报告他的观察所得而已。虽然他的结论是悲观的，但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他的观点是把神撇在一边的。然而当他意识到有一位创造者之后，他对生命的观察就变得不一样了。生命有了起源，有了目的，有了意义，也有了盼望。原先是虚空的，现在为什么有了意义呢？这是因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遭遇，都是这位永恒和满有意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这短暂生命中的事情，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永恒的神命定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位神是一位很有目的的神，他从来不做没有理由没有意义的事情。在25节，作者用一个反问句来表达他的宣告，他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每一个人都吃用享福，很多人不认识神却享受他们的吃用和享福，但是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这是虚空，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捕风，这种喜乐和满足很快就会逝去，它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除非它是来自神且是为了神的。现在26节变得有意义了，那些没有智慧不认识神也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的人会被丢弃在黑暗里，他们以没有神的心态生活，他们的日子是沉浮在虚空的工作聚会为自己或子孙积蓄财物之下的。这样的生活是一个虚空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中不需要创造之主，也脱离创造之主。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对一些人神赐给我们智慧知识和喜乐，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一切都是来自这位蛮有意义的神。这样的一个观点成为整卷书反复的主题。让我们来看传道书的三章12-14节，经文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你是否曾经考虑过用传道书来做一个福音性的查经呢？人们会被开头所提到的虚无主义产生深切的共鸣， 人们用很多的方式想要来逃离他们内心深处所知道的虚无。人们逃离的方式包括工作上的成就、性欲的满足、物质的富足，甚至对自然界的征服。但最后呢，他们仍然不得满足。福音带给我们对虚无主义的回答，与你的朋友、同事、家人和亲戚分享传道书的信息，他们会对此好奇，他们会想要知道更多。圣经对这个没有盼望而虚空的世界宣告神给我们的答案，也是这世界应有的样式。在三章十六节引用人对神的良善和主权常有的反驳，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外也有奸恶。既然有邪恶，神还是良善的吗？生命还有意义吗？作者从三个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五章开头的七节给我们对于邪恶的答案和神对约伯的回答是一样的，简单的来说就是闭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是受造的人，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来挑战创造之主呢？第二部分的回答是七章十四节之前的经文，对世界的成功和富足所做的一个分析，缺乏今生的富足是来自神的咒诅吗？传道者指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良善有误解，有一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并不见得是邪恶的，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第三部分的回答是七章的结尾，为什么好人会遭灾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世上没有好人。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在八章我们有一个长长的应用，要顺服君王，要努力工作，要享受自己的妻子，要寻求智慧，在年轻的日子里记得自己有一位造物之主。当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要记得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如果要明白传道书里的一个特定的句子、特定的段落，你一定要在脑海中对整卷书的思想发展有概念，否则你可能会误解这句话或这段话。当你把经文片段放在整卷书的思想框架下的时候，你会有了不起的发现。所以当你觉得厌世或者愤世嫉俗的时候，请你读传道书，它会带领你诚实地来到神面前，用传道书传福音，帮助你的同事和朋友认识到世界的虚空和没有意义，并且帮助他们认识福音给我们怎样的答案。用传道书点燃你心中的福音，让你正确地看待你所做的和你所遭遇的。传道书没有直接传递福音信息，但是传道书却预备人的心来迎接福音。他告诉我们，神对这世界拥有主权，神是值得信靠的，但是在这虚无主义的世界里，什么能够证明神是可靠的呢？回答就是一位全权的神使用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神的儿子为人的益处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代价证明他是值得信靠的。传道书说人都是邪恶的，但是讨神喜悦的人却能找到意义所在。邪恶的人怎能讨神喜悦呢？透过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为这卷书给我们带来的盼望而感谢赞美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 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学习的是旧约概论，那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16讲传道书，跟我们之前在开始的智慧文学类似，就是传道书呀、诗篇呀、箴言呀，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对不对？那今天的传道书呢，它有一个主旨句，在堕落的世界当中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整全的概念，就是它要告诉我们如何在堕落的世界当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刚开始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灰心的，因为
压抑，
对，很压抑，
对，
因为前面都说了嘛，
虚空的
虚
空
都是虚空。
一口同声，就是我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呢，尤其是以前还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年轻读传道书是不是觉得太过压抑了，对吧？
我跟你的感受相反
啊，相反，就是这么年轻就要知道人生没有意义吗？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了。
那个时候已经读传道书了吗？
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呢、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因为就觉得嘛，就是人一生的成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好像要读书呀，读完书工作呀，工作然后结婚啦，生子啦，然后带孙子啦，然后最后是年老了，然后离去了，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事情啊，都是一代一代又重复，日子呢也是一天一天的重复，感觉很没有意义。
就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对对，
都是在循环在重复。
对，这是给我的感觉。那我是什么时候才觉得生命有意义呢？就是直到我认识神了，就是跟神建立了比较深的关系以后，发现我好像找到人生的意义了，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因为知道有一位神他掌管着这一切，我的生命也是在他的手里面掌管着，我是他被造的，当我可以按照造物的主的样子去活着、去生活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感觉特别的踏实了，就有了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那这是你的生命的历程，就是在信主之前，你虽然很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生命没有太多的意义，如传道书所说的虚空，而且是没有心事。
对，
我的人生看似是新鲜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是重复的一环。
对，
那信主之后你会觉得生命有了价值，有了意义，因为在神里面你看到了方向。思雨，你呢，你会怎么看待传道书与你的生命去结合起来？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但是可能每个人他在寻找的一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的，
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只要赚够多少钱，我要有多少的成就，我要有一个怎样的家庭，或者是说在事业上怎样的成功，可能很多人都会着重于追求外面物质的东西来体现他自己的一个价值。但是呢，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也是跟喜乐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就是在比较小的时候都会想，我是从哪里来，将来
要往哪里去。
对，这是一个对于灵魂拷问的一些问题，都在我的心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那我想这个传道书它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好像我们在吃吃喝喝，劳劳碌碌，如果我们脱离了神，我们确实是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答案，也感觉到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去认识神的时候，当我在这个信仰当中的时候，我确实能够找到一个人生的意义， 我突然想到的就是在新约里面书信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就是说我们无论
吃或喝，
对、
嗯、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活动，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意义的所在了、
嗯、我觉得思雨呢，他其实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困惑，就是我们或吃或喝总是要为荣耀神而行，但是呢我们可能依然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就是一个非信徒，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他会问你，他说你看啊，你信主我不信主，我也是吃喝离世，你也是吃喝离世，我们有什么分别呢？
嗯，有什么不同呢？
对啊，有什么不同呢？在传道书当中能不能找到答案
啊？他就是说，哎，其实有神参与在里面就是意义不一样了。
嗯，
如果不信神的话，他吃喝只是为了自己嘛，有时候不开心、嗯、吃了一顿，但是呢传道书告诉我们说要享受神所造的这一切，
嗯，
享受在其中。
所以我们也是吃喝也是劳碌，但不是捕风。
嗯
啊，他也是吃喝也是劳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神在参与当中。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认识神，这样的话我们在看似忙碌重复单调乏味虚空，所罗门在传道书一开始所说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都会感受到，但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大有意义。
嗯，对对。
好，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困惑了，我们自己会不会更加渴慕去重新读传道书了？
会的。
嗯，
我有一个感受，
嗯，
就是在人生不同阶段读传道书感受大不相同。
对
对，
其实当我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传道书它是所罗门写的嘛，
嗯，
那他享尽了这世界的荣华富贵，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语，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想这也是因为呢，当人他远离神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虚空的。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跟神的关系疏远了、
嗯、
那我也觉得好像是活着就好像有点
虚空。
对
对啊，就是虚空，就是、嗯、像在捕风一样，你把一个又一个你想要的目标当做自己的追求，但是无论达到还是达不到你都得不到满足。
对，
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是一位经历过的老者智者给我们的忠告，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去读，不要再走一个弯路，最后我们才认识到哦，原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美好的经文圣经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要去读，而且从这当中去认识神，去知道我们的生命要跟神连接才有莫大的意义和方向。
嗯，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概览了传道书，我也盼望传道书能够帮助你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生命的价值，也让你的人生充满喜乐和盼望。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成为你的子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每天亲近你和你的心意。主我赞美，主我赞美你。